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吸引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宝血在这里遮盖我们，用你的同在覆庇我们，你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大夫。愿早间你再向我们来显现，把你的心意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继续在信徒造就交通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徒与疾病。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生病的原因，那今天呢，我们这样讲到说，如果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情形，因为没有人他是不生病的哈。那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六节。我们知道他不单医治我们的身体，他也要医治我们的里面，不只是外面的身体，还有我们里面这个人。所以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整个的人。我们也交通过哈，是的，在外面因着罪进入了世界，我们看见是的，人有生老病死，有很多的情形。那生病了怎么办呢？那第一个点，我们寻找生病的原因。你找到了原因之后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你把这个原因对付了，认罪了，悔改了，让神的工作能够做成了。很多时候我们得着的不只是身体的医治，而得着里面的医治，而得着一个更大的福分。那他讲到是否违反了天然的律法，我们上次有讲过，很多时候呢，你不要怪这个牙科医生啊，就是说你怎么那么多蛀牙，因为你也不刷牙，一天到晚吃糖，那这个就是一个结果。你常常感冒也不注意这个加衣服或者怎么样哈，很多天然有它的一个轨道。那神的儿女呢，不单身体上我们说有一些规律的，属灵的方面呢，常常遇到弟兄姐妹，他说为我祷告，我很软弱，哎呀，我需要好像这个借着祷告一下子这个加点力量哈。那但是有时候你问他说，你有没有读圣经啊？他说好久没读了哈。兄弟们，就好像今天你如果都不吃饭，你会不会软弱呢？我们肯定会软弱了，这也是一个律，你必须要吃，要吃的健康，你才会有力量。那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软弱有很多时候因为你没有在一个属灵的律的里面，你不读神的话，不让圣灵的活水从我们来流通，那我们当然是软弱。光是别人为你来祷告，那有的时候你说一下子被圣灵所充满，一下子得着一点力量，但是那个没有办法持久的。你需要得着属灵的粮食，你里面才会有力量。我们需要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是常常被圣灵充满。好，那这些呢，我们认识到说违反了天然的律哈。那第二个呢，是否是因为有罪啊？那这个罪，等一下我们会比较交通到赦免与医治。那很多病跟罪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都是。大的来讲呢，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那但是呢，在实际来讲呢，那有各种不同的原因。那是否来自撒旦的攻击？如果是撒旦的攻击，我们应当怎么样去抵挡？怎么样运用主他赐给我们的大名，在他名的权柄的里面，我们来抵挡？是否是因为主的管教？如果是出于主的管教，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那认罪悔改常常是一个蒙恩蒙福的一条路哈。他所爱的，他必管教。那管教的结果呢，叫我们与神的性情能够有份。好，是否是为着神的荣耀与旨意？所以有一些他说，这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因为要让神的作为能够显现出来。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原因，好，不同的原因。那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保罗身上为什么有一根刺，他这么属灵，他这样的侍奉，但他身上有一根刺。那我们也看见说，在很多属灵的伟人的身上，他身体上有一些的软弱，神并没有医治他。上次讲到那暗示之后，但他在暗示的里面，因为他眼睛有疾病，他没有办法见到光，他却让很多的人来到那里蒙了大的祝福。有时候神的旨意超过我们所想的，但是并不是神不能医治，并不是神不肯医治，他有更高的旨意，他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或是没有特别的原因，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说第一步呢，先寻找，看你能不能够摸到认识到，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他是我们的医治，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大夫。但他不止医治外面，他更要医治里面。他不止叫我们在短暂的必朽坏的，我们是外体一天毁坏一天的，但是他要我们得着里面的更新，一天新事一天，叫我们能够更多得着他的自己。那我们一同从圣经的里面来看一些关于生病的情形哈。那第一个呢，我们看见讲到说赦免与医治，赦免与医治。诗篇第103篇第二节第三节，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哦，弟兄姐妹，我们把第三节再一起来念一次哈。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边讲的是一切，好，一切，一切的罪孽，一切的疾病。他不是说大病呢他就不能医，他只医小病，他是说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疾病，而且是赦免一切的罪孽。在以赛亚书33章24节，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你看见他们生病跟他们得罪神两个是连在一起的。那所以呢，罪得着赦免，病得着医治。那雅各书第5章15节第16节，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6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这个点也是一个很重要，常常在神儿女当中会经历到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身体上得着医治，那我们的里面呢，当你认罪，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很多时候神所要得着的，不但在一个个人的身上，也在一个团体的里面，不但医治我们个人里面有很多你不愿意放下的，你不愿意承认的，你不愿意接纳的，当我们愿意彼此认罪的时候，彼此代求的时候，讲到说我们里面你有多少的苦毒，有多少的受伤，有多少的情形，在圣灵光照之下我们看见了，我们愿意放下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哈。那不只是我们里面恢复了与神与人之间和好的关系，他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好，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主他医病，他赶鬼，哈，这是传天国的福音非常重要的，因为讲到他来了，国度来到人的中间， 所以呢有很多医病的例子。那在一种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四节，他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啊，这个呢是讲到那一个38年的瘫子。所以这个例子呢，我们看见这个瘫子那么可怜，他在等那个水冻的时候，因为到那个时候的传统哈，比斯大的那个池子水冻的时候，如果有人把他谁先下去啊，还不是说你只要下去哦，你先下去的啊，你可以得做医治。啊，他看见在那个四周这个38年，他是一个瘫子，如果没有人把他抬下去的话，他也不可能自己下去，非常的可怜。主耶稣看见了，主耶稣医治了他。那主跟他讲，在殿里，后来在殿里遇见了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们只是稍微举一个例子哈，那在主的医治过程中呢，在这些例子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所以这个点是什么呢？医治为赦免的领受预作安排，也就是说这个人主耶稣看见了，主医治他，然后当主在遇见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好，那第二种情况呢，在马太福音9章第2节，他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然后呢第6节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他先告诉这个人说，你的罪赦了。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法律赛人，这些文士，这些他们想说，你是谁，你怎么有权柄能够赦免人的罪呢？人子来了，但是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有权柄能够赦罪，他也有能力叫人得着医治。所以他说，为了证明，为了让他们知道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叫这个瘫子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啊，这个褥子原本是他一个羞辱的标记，现在能够拿着行走，他起来了，他为主来做见证。哦，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些主医治了，然后告诉他说不要再犯罪了，有一些主是赦免了他的罪，然后显出他医治的大能，显出他有赦罪的权柄。那这个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的一些的例子。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我想是一个关键。我们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主是医生，他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那当生病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说，那到底如果主是医生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要看医生呢？所以也有一些团体哈，他们是主张说这个信徒是不应该去接受药物，不应该看医生的哈。那但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那主他做一个比喻，当然他比喻是用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当他在这个比喻，或者他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但是我们也看见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有病的人需要医生。那在哥罗西书4章14节特别讲到所亲爱的医生路加。那路加他写了路加福音，他写了使徒行传，那正经里面特别记得说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医生。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呢，他并没有说因为神他是医治的那一位，我们就 不需要医生了，因为很多的时候神也是借着医生的手，他来医治我们身上的疾病，身上的疾病。所以今天呢，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生病了，我们自己生病了，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寻求寻找有没有什么原因。好，那按照自然的我们说看医生，那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去反对，因为神也得着这些医生，那他们所有的知识，他们所做的研究，他们的经验，他们摸着人身体上的一些规律。那我们也在圣经里面呢又有不同的哈。那路加福音第八章43节，那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也没有一人能医好他。好，所以呢，一面来讲呢，我们也不是说去反对医生，好，反对用药。但是另外一点呢，你看见他又有一个例子，讲到这个女人，她花尽了她一生一切养生的，也没有得做医治。医生常常他们自己都会承认，有很多的病，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今天的科学来讲呢，还没有办法来医好的。那这个是医生他们自己都会承认的。那还有很多的病呢，今天神不一定就是要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犯血漏的妇人，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他摸着了耶稣基督那衣裳的穗子，那一个属天的部分，主有能力从他里面出去。那这个女人，她跟别的人拥挤耶稣就不一样，可能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拥挤耶稣哈，但是这个女人用信心，她摸着那个衣裳的穗子，那个能力进到她的里面，她就得着了医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反对或者是拒绝神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是单单的依靠医生，依靠药物叫我们得着医治。我们知道有一个属天的医治，我们可以来支取的，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怎么来医治？在于神的手里面。有很多人讲说，这个医生所说的是只能做参考哈，那若主在我们里面所说的，那这个才是真实的。那在这个点上，我们需要大家有一点从主的这些圣经里面，我们有一些的认识。那当然下面呢，一个呢就讲到维持身体健康的一般的原则哈，一般的原则，预防胜于治疗，那这个是大家都蛮熟悉的哈。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到箴言第17章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今天很多做这些医学研究的呢，他们最后也都得着了一个结论，人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在里面的那个情形，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那个忧伤，那个下沉，在很多人他们在经过一个打击，在很痛苦的当中，在那段时间里面，他的身体也出了问题。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心乃是良药。那今天你可能会讲说，我生病了，我怎么还喜乐呢？我遇到了环境那么困难，我怎么会喜乐呢？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主耶稣他把他的喜乐留给我们，那他的喜乐是不能被夺去的喜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里面有这一个喜乐，有这一个喜乐。所以主耶稣你看见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把他的喜乐要留给我们， 就那个喜乐是高过外面的环境，高过他马上要面对不单是十架肉身的痛苦、死亡、神的审判，但是他的喜乐是不能被夺去的喜乐。他在十架看见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架的苦难，这个喜乐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祷告主，我们也看见很多圣徒们的见证，很多圣徒们的见证。那尼弟兄他在最后这些这么多年在监狱的里面，他写出来的一点点的东西，你看见说他常常保持在主里的喜乐，说这个是超过我们今天外面的环境，我们肉身的这些限制。那在主里的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第二个点呢，讲到要适度的操练身体，要适度的操练身体。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当然强调的是什么呢？操练敬虔，操练敬虔，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那所以常常在交通这段圣经的重点不在于操练身体，在于操练敬虔，那个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呢，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可是呢还是有益处的，还是有益处的。那这也是我们身体上有很多时候是一个律，一个律。你不运动，你不操练，其实在属灵方面，所以他做一个对比，就讲到说敬虔就是上神方面我们需要操练，需要操练。那身体方面呢，相对来讲它不像操练敬虔向神那么的重要，达到的果效是直到永远的但是他是用这个比喻让我们也认识到说操练身体还是有益处的，其实对于身体来讲还是重要的，还是重要的。好，那第三个呢，要建立正常的饮食和起居。林前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为着荣耀神而行。那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他讲到说，一方面我们不要去沾染那些污秽的，玷污我们的身体，很多罪那样的一种罪呢带来的身体的毁坏。那这些一面你看见是管教是审判也好，但是呢这是一个太多发生的事情，身体是神灵的殿。那我们在这里要看见有了知识，这是彼得后书一章六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呢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所以很多知识今天蛮丰富的有些人你要什么知识，你到这个 Google 上，很多人讲 Google 一下，哇，什么知识都有啊，有些怪异怪气的那个病听都没听过的去查一下呢，哇，这个各样的资料都有。那怎么样养生，要吃什么，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一个时代啊。很多弟兄姐妹现在我想大家知识并不是那么缺乏那应该做什么，应该要怎么样。那但是呢，知道是知道，做得到做不到，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们也知道说，比方说醉酒它是伤肝的，然后你熬夜对你身体肯定也是不好的。那但是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在这个点上，我们需要有了知识还要加上什么节制，加上节制。好，这个节制呢其实就带我们从一个一般世界上也讲这个养生之道啊，也讲这些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这个身体是 神借着圣灵要居住的地方。那今天神要用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来遵行他的旨意，来荣耀他的自己。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在很多的点上，你不但有了知识，但是常常人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你知道说啊，应该要运动，非常好啊，医生也告诉你说每一天至少要几次，要几分钟的运动，但是你能不能够坚持，能不能够做到，这个在于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节制，有这个节制。你说吃东西呢，应该要大家也知道什么东西吃的健康啊？你看那个图表，一个三角形号，上面的下面的，他告诉你说哎呀，哪些东西应该吃的均衡，要怎么样啊？但是呢，人是不是能够节制？很多的时候，哎，这个东西不好吃，我就不吃了。那我还是要吃我觉得好吃的东西。缺少了节制，我们的知识就没有它的用处了。所以要有一个正常的饮食和起居，养成在圣经里面早起早睡早起。你也知道说，其实这个对身体是比较好的。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喜欢熬夜，然后白天这个起不来，有很多的情形。我们能不能够做得到，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有节制。光是有知识是不够的，所以呢要有节制，然后呢要加上忍耐，要操练忍耐，最后他说要加上敬虔。所以你看见从一个外面好像实际上也讲这些，对不对？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要为着主的，无论吃什么，无论做什么，要为着荣耀神的，求主来得着我们。然后我们的节制，我们的忍耐，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特质。那这些呢，就跟世界上的呢又不一样，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依靠主，我们仰望主。那在这些原则的里面，弟兄姐妹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一般原则。我们彼此祷告。好，今天交通这个题目是非常实际的，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生病，那可能我们也都经历过来到医生的面前，医生跟你讲这个讲那个啊，有人很严重的，也有比较，反正我想我们都有这些经历啊。他是生病了，在神儿女的身上，他不是就一件事情，哎呀怎么这么倒霉，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除给我们的借着短暂的，他要我们认识到他有工作是永远的，是一个祝福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盼望说下一次是下礼拜哈，那有一些弟兄姐妹能够分享，你生病了，你有没有寻求，然后你知道了什么原因，然后主医治你的，或者是说啊，圣灵的医治临到你的身上。我们在接下来会讲一些属天的医治，属天的医治。那这些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我们需要来认识的啊。今天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看神就医治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受着鞭伤，叫我们得着了医治，我们可以经历到今天属天的医治，非常的宝贵。然后我们在下面会继续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下礼拜如果弟兄姐妹你有经历有见证，好，可以来告诉我，然后我们可以一同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这是非常实际的。有一次我生病，然后我主就光照我，因为在生病之前呢，在按照我们这个年轻人啊，教会里面啊十几二十个男生哈，年轻人啊找我挑战这个比例器啊什么的，哇，那时候我挺得意的，哇，一个一个全部都把他们能够胜过哈，哇，正得意的时候就生病了。然后呢，这个来到主的面前，主一下子让我看见，因为你的那个骄傲啊，你就跟主认罪，跟主悔改。感谢主哈，这个病也就过去了。但是你从一件事情里面呢，如果你没有寻找到原因，你没有得着一个主在我们身上他要做的工作，那也许我撑一撑那个病也过去了， 那但是呢就失去了一次祝福的机会。所以盼望说我们下一次下下礼拜哈，那弟兄姐妹多一点的分享哈，不一定要生很大的病哈，那或者是很多严重的病，我那次也就是一个小感冒，但是主也讲话，主也让我能够知道每一样其实我们都可以得着属天属灵的祝福。好，那我们今天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